5000年。郑启明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吴伟荣编导。
后金建国，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各部落之后，实力不断地加强，于是他乘势向外扩张。在开始的时候，扩张的目标是东北方的野人女真各部落和西北方的海西女真部落。由于野人女真的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，而且部落组织松散，战斗能力比较弱，所以很容易被建州陆续征服。于是建州的势力向东伸展到今日的日本海沿岸、黑龙江的下游，以至到富叶岛，即是今日俄罗斯东岸。但是西面的海西女真实力雄厚，特别是称为户伦四部的叶赫、哈达、辉发和乌拉四部，他们的农业比较发达，财富充裕，兵力强盛，并非建州可以轻易对付的。努尔哈赤利用户伦四部之间的矛盾去拉拢乌拉部、哈达、辉发这三部，以及实力最强的叶赫部对抗。而叶赫部的首领为了抗拒建州，向明朝求助。明朝的辽东官府对于建州女真势力日渐壮大，威胁辽东，认为非压制不可，于是就支持叶赫部和建州对抗，努尔哈赤和明朝的矛盾就日渐加深了。随着建州的势力扩大，努尔哈赤感到需要建立一个集军、民、财、刑法等权力于中央的政权，于是他逐步解散原来的部落，建立军民一体的八旗兵制。八旗兵制的发展情况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。在建立八旗兵制的同时，努尔哈赤的称号亦都由熟勒贝勒改称为熟勒汗，意思即是英明的君主。这个称号的改变显示努尔哈赤已经由部落首领转变为一国之君。但是在名义上，建州仍然是明朝的藩属，努尔哈赤仍然是向明朝称臣纳贡的。如果他公开宣布立国，就必定会激怒明朝，明朝很有可能出兵惩罚的，所以努尔哈赤迟疑不决。
奴才额尔德尼参见熟勒汗。
额尔德尼
在。
我聘请你教导我的子侄读书，学习中原人的兵法和治国的道理，他们是不是都用功学习呢？
启禀熟勒汗，各位小贝勒都聪明过人，而且十分用功，只可惜中原人的语言和我们女真语言并不相同，而中原的文字十分艰深，小贝勒他们学习认字的时候觉得非常之困难，所以进步就极之慢。
没错，当初我在李大帅府中学习读书认字，亦都感觉到非常困难。好彩当时得到如松如鹏几位公子从旁教导，而且每日都可以练习，所以能够松容应付。我们的子侄甚少同中原人交往，平时讲的是女真语言，要他们熟习中原典籍实在太难了。
是，黑汗讲得啱，女真人应该用女真语言教导子侄读书的。
是，你讲得有道理。
只可惜女真并冇自己嘅文字，非借用中原语言文字不可啦。
嗯，咁又未必。
嗯，
额尔德黎、朝鲜人同埋蒙古人都有自己嘅文字，蒙古字同埋朝鲜嘅谚文都系标记读音，无需兼顾字义嘅。只要懂得语音，就可以读书写字，学习起嚟十分方便。
系，系。
我听闻，从前大金元颜皇帝在位嘅时候，曾经创造女真文字，有冇咁嘅事呢？
冇错，奴才翻查过史书，根据金史记载，金太祖嘅时候曾经命令元颜希允创造女真文字。呢种文字是仿效汉字写法，但是记音不记义。可惜大金亡国之后，女真字逐渐失传，今日女真长老之中已经冇人懂得了。
咁就真係可惜啦！我哋女真人要建国立业，同其他邻国一较高下，除咗要兵精粮足，仲要懂得教化子弟。我哋嘅子弟能够明白治国嘅道理，懂得典章礼制，然后先至可以巩固根基，百世昌盛。
系，黑汗讲得啱。中原人有所谓文韬武略，不能偏废。
嗯，
我哋建州国好应该文武并重。
额尔德黎，
在
我哋女真人嘅语言同蒙古语言接近，我哋可以试下借用蒙古字标记女真语音，拼读成句。咁女真语言就有文字可用啦。
哦，用蒙古文字标记女真语音，
冇错。
嗯，
好似咁。
嗯，
蒙古嘅亚字同马字合起上嚟，咁咪等于女真话嘅亚马咯。
亚马，
嗯，
亚马，系，的确可以借用蒙古字。
好。咁就劳烦你细心斟酌，制定女真文字，等我哋嘅子弟有书可读，明白事理，令国家更加昌盛。
奴才遵命。启禀熟律黑汗，奴才额尔德黎遵照黑汗的指示，借用蒙古文字创制女真国书，已经大功告成，呈现黑汗越南。
好，好，你用12个字头配合5个韵母，的确可以变化无穷啊！
启禀黑汗。奴才将几千句日常说话用新创立的国书写出来，请黑汗过目。
嗯，好啊，真是好啊。额尔德黎，
在
我们女真人有文字可用，立国的规模就更加巩固了。
是
劳烦你选拔一些聪明勤学的少年，教他们女真国书，然后将中原人的经史翻译成为女真文字，还有大明的法律、大明会典、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，这些书对我们十分有用，你要尽心翻译教授我们的子弟。
奴才遵命。
额尔德黎，
在
你真是我们建州国最杰出的人才。
努尔哈赤在大臣额尔德尼的协助之下制定女真文字，亦都即是后来所称的女真国书，或者清朝所称的国书，近代人称为满洲文。额尔德尼姓纳拉氏，他通晓蒙古语文，又懂得汉语汉字，而且勇猛善战，是一位文武相全的人才。额尔德尼借用蒙古字母拼写女真语言，令到建州国的政令和法律都更加明确，更加充实，而建州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亦都因此更进一大步。额尔德尼成为努尔哈赤最信任的大臣之一。后来女真文字又由达海等人改革，增加圈点，令到拼音更加正确，称为新满文，而额尔德尼所创立的就称为老满文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建州国的基础越来越巩固，努尔哈赤亦都感到公开宣布立国的时机已经来临了。有一日，辽东商人同样姓兄弟来到见努尔哈赤。
在下同样姓，向熟勒克汗请安。
嗯，童先生
在，
你由辽东来到建州国，一路辛苦了。
啊，克汗，我同样姓，虽然在辽东做生意，但是我的祖先是女真人，同克汗同属一家。
嗯，
况且我一向得到克汗关照，供应人心貂皮和蜂蜜给我，黑汗有事吩咐，我一定尽力效劳。
好，童先生
在，
最近辽东的情况怎样？
黑汗，几年前大明皇帝派遣太监高怀去到辽东征收矿税商税，高怀他派遣爪牙到处搜刮，令到民怨沸腾。福州、锦州、辽阳都曾经发生兵变。李成梁大帅偏袒高怀，出兵镇压，而且严厉处罚出事为所的军官。一班士兵都感到而不敢言。
原来这样，唔怪得近年经常有大明嘅将士投奔我哋建州国啦。
系啊，辽东各地生计越嚟越艰难。自从出征招鲜以来，十几二十年，物价越嚟越贵。
哦，
各地嘅阵仗同朝中权贵勾结，侵夺士兵嘅田产。
嗯，
唉，辽东各镇嘅士兵士气低落，人心怨愤。
咁自从李大帅告老归田之后，辽东嘅情况又点？
启禀黑汗，李成梁大帅统领辽东兵马几十年，各地嘅阵仗多数系佢嘅子侄部属，佢哋多数恃势凌人，朝廷派去嘅巡抚同巡按都唔敢随便得罪佢哋，佢哋就更加横行不法，胡作妄为啦。
冇错，几年前李大帅嘅女婿辽东参将韩忠公准许我哋建州国开垦800里土地，最近辽东巡抚派人清查，发觉原来系韩参将未经许可擅自批地，而且从来未有缴纳租税。好似韩参将咁嘅人，实在令人愤恨。
冇错，辽东百病丛生，如果黑汗挥军进攻，一定可以摧枯拉朽，长驱直入嘅。
童先生
在，
我哋建州国虽然日渐兴旺， 但是地方贫瘠多山，如果要有所作为，必定要控制辽东。但是出兵辽东仲未是时机，我们仍然要审慎。是。
奴才额尔德尼启禀黑汗，近来我哋建州国嘅商人经常喺抚顺关受到大明嘅官吏留难，佢哋恳请黑汗为佢哋作主啊！
大明嘅官吏为咗苛杀财物，经常羞辱我哋嘅商人，实在太可恨啦！
根据商人申诉，大明嘅官吏借故用水整湿我哋嘅商人嗰啲人心同埋貂皮，令到商人损失惨重，我哋实在冇办法再忍受噶啦。
冇错，富汗，大明嘅官吏视我哋为凡俗，经常以缉查走私为名，派人越境侵扰我建州国嘅百姓。富汗，我哋冇理由再忍噶啦。
系啊。好。待先，额尔德尼，
在
我哋建州国唔可以再受大明欺负。各位，从今之后，我哋唔再系大明嘅凡俗。我哋女真人嘅祖先金太祖曾经建国立业，后来更加击败黑旦，臣服宋朝，辽东同埋中原都成为大金嘅国土。各位，我哋建州女真系大金嘅后裔，好应该光复祖宗基业嘅。
系，我哋应该光复祖宗基业。
各位，建州只系部落嘅名称，我哋要光复祖宗基业，应该恢复大金国号。
系，恢复大金国号，大金万岁，肃立黑汗万岁。
冇错，大金复兴，我哋唔应该再用明朝嘅年号。从今年开始，我哋大金嘅年号系天明。
赞成，
赞成。
叶赫部依附明朝，同我哋大金作对。辽东系大金嘅故地，被明朝侵占，我哋应该同心合力，削平叶赫，收复辽东。
系，削平叶赫，收复辽东。
启禀富汗，明朝嘅边境官吏不顾我国嘅劝告，仍然侵扰我国嘅边境，请富汗定夺。
明朝官府实在太可恶。最近辽东巡抚李维汉派人嚟指责我国士兵越境生事，仲话要将我国士兵缉拿治罪，实在岂有此理！睇嚟我哋非教训佢哋不可啦。
但系富汗，大明人多势众，
待先。我哋要建国立业，同大明对抗系无法避免噶啦。我决定出兵抚顺，试探下明朝嘅虚实。明朝的抚顺守军 竟然不堪一击，连游击将军李永芳亦都向我俯首投降啦。
但系听闻明朝已经任命杨浩同埋李如柏统领辽东军务，准备对我国不利啊！
杨浩同李如柏都自大才疏，我哋无需惧怕。好，既然明朝要同我大金作对，我老尔下席奉陪到底。各位大金的将士，今日我召集各位一起向天祷告，我们女真人原本世代同大明修好，但是大明的官吏自此大国欺凌我女真百姓，我们有七大行需要向上天申诉的。
是，求上天作主。
大明的官兵杀害我努尔哈赤的祖父父祖是第一行，大明官府偏帮叶赫是第二行，大明官兵侵袭我疆土拘禁我的使者江古里方吉立是第三行，叶赫当初被我国打败答应通婚修好，点知中途反悔，将许配我国的女子改嫁蒙古，是第四行。大明官兵阻止我国百姓收割米麦，是第五行。大明官员妄听叶赫谗言，对我国恶言斥责，是第六行。大明出兵协助叶赫同我国对抗，是第七行。
是。
各位，你七大恨，我哋实在忍无可忍，我哋同大明对抗，是非得已，求上天鉴量，为我主持公道。
明朝万历四十六年，亦都即系努尔哈赤建国改元之后嘅天命三年，亦都即系公元1618年农历四月十三日，努尔哈赤召集八旗首领向天祷告，与明朝决裂。历史上称呢件事为七大恨告天，而七大恨嘅内容后来不断修订，喺不同时代嘅技术都略有差异。不过无论如何。自从七大恨告天之后，努尔哈赤开始正式同明朝对立。努尔哈赤自从继承金朝，改国号为大金，史书上称为后金。当时人亦都有用后金呢个名称嘅。女真话称为爱新固伦，爱新即系金，而固伦呢就即系国家啦。而努尔哈赤家族嘅姓氏亦都改为爱新觉罗氏。
中华五千年之后金建国，是由蔡雅阁、陈炳球、叶世雄、曾永强、温泉、陈德信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